没机会问你们，其实上完课也来问你们。我有时候问你们，我之前有一次在一个金色，他说我住在那边，那我认为应该要问的，所以我就准备签到，每次上课前都先问才上课，结果他们就把当作他考验考。本来到金色都好快乐好快乐，自从我拿签筒以后，他们到场都没讲话，就坐在楼梯啊，那走路不知道待会会闻到谁。好紧张好紧张，我看我有点像在虐待人一样。发现他们好辛苦，那因为大家去平常上班的上班啊，没办法那个啊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就讲14讲表，那每讲一课我就会。上课前我就问，因为我先让他们问了，没问就换我问。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像在考验考一样。我看他好可怜，看他们这样，好紧张啊。没关系，好了，随缘了。只好我妥协。不过即使问的时候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对于法的理解上，有时候有这样的帮助。好，所以你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准备啊，就是最后一节，或是今天时间可以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也都随时可以问啊。好，我们讲这个做意义的时候啊，是这样如此啊。那接着我们来看，这里面有谈到这个，我们接着看后头是有意义。就接着讲如何云和一切啊，因为这里谈到说做意义，那做意义是以这样的一个反过来讲做意义啊，来反过来讲做意义。那因为他的讲说此即中义与前相反嘛啊，所以不做意义是这样颠倒啊，那反过来才就理解。那我再去从其他的经啊更具体的点出，或者说光看这个论啊，能点出实质的修行的精神比较多，对啊。可是他隐藏，他因为太道理太抽象了，所以我才会尽量引这个经典，以便于配合这样的道理。其实为什么当初会选择这个论啊？第一个，他的时间跟我们开出来的课的时间比较不错，因为我是其他课满满的，所以要找时间不容易，找太长讲不完，太短也有点啊。当然，其实这已经够短了啊。不过就是能借着这么一个，说实在，这也很轻松，前前后30个小时要把一个法门弄清楚，把一个观念弄清楚，这真的是很值得。因为轮回那么久了，就用30分钟，30小时就 OK， 也是还蛮省钱的，还蛮省事的啊，说不定就是这30小时才挣成果的，我也就这么认为。好，我们看啊，云何以信啊？颂曰：此即是法身，亦即是如来。如是亦即是圣地一义啊，涅槃不异火，犹如冷极水，功德不相离，故无异涅槃。前面我们讲菩提心的时候啊，我们讲种种无差别是讲什么？我们前面不是要讲无差别，那是讲说这里面有一句话，就是说此菩提心在一切众生心中啊，在众生身中。有10种无差别相，对不对？这是就因来说，而现在谈的这个一性是这样，就果来说。那当然，因跟果是如此啊。因的时候，众生所无差，所有无差别；果，如来、法身、涅槃、第一，这些都是无差别。那无差别是就果无差别，可是同时因跟果。也无差别啊，因就因来讲无差别容易，国就国来讲无差别容易。可是就本体来讲，因跟国要等同的话，必须要就注意了， 否则的话会毁乱因果。那我们讲因跟果相应是就法体相应，所以因跟果其实也无差别，因跟因无差别，一切众生皆平等，果上一切诸佛十方诸佛同共一法身，皆是涅槃意差别。那本觉跟究竟觉，觉无差别，这变成法界无差别。好，是这样。所以他讲到此即是法身，那法身即是如来啊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不是有什么有四种身，对不对？你们能不能解释一下四种身？我们有化身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不是，那是另外众生的开了知嘛。那如果就佛的身，因为我们现在谈佛，应化身、报身，不是一个化，哎，有化身是最后嘛。我们第一个是应身啊，化身，对对。那报身呢，有时候是还有什么自作用、他作用。好，那我们看你如何定位这四身。那自身有何差别？那有和没差别？我想应该能不能知道自身有没有差别，有多少没差别？报身有自作用他作用啊，那叫做法身嘛。那我们还有应身化身的啊，应化身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包括这个四土嘛。那你看呢、啊？在天台里面有讲五蕴世间、众生世间、国土世间。五蕴世间是就内外本质，五蕴相是怎么样？佛的五蕴如何？好，那到这里是众生相，众生相是如何？佛有现种种身度法，对，八五身身国土世间，也就众生世间。然后以国土来讲，有四种土，对不对？啊，凡正大居土。方便有余土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直棒庄严土、激光净土、法身土。可是这个土的差别在哪？这个土呢？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土意，就像我们现在念佛要知道这个土的意。所以土，请问极乐净土是什么土？凡正常居土。那可不可以讲是应化身的土？也可以。那有没有做报土？也可以。那如果法身土、激光净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那那么多土，那就像我们极乐，我们娑婆世界是什么土？是秽土，但不是净土。那为什么是秽土？你秽了、啊。所以土从哪里现？从众生缘体现呢、啊，所以有人问了好几次，大家很喜欢讨论啊，讨论说极乐净土是哪种土，我论来论去有人论，都可以，老实讲，对法身大智，极乐净土是什么？对，如果我们现在来讲，凡圣同居，因为你去那边只是处不退，并不是国位不退，是。所以你这那是凡，它是色，是凡圣同居啊，但绝对不是污染的，是。所以这里面你要看啊，它有没有法身？因为所有的报所有的应化，所有的东西有没有报，有没有法，它不离法界的，所以它一定是法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面在论这个图的时候，其实你要看站在。有时候我们很喜欢站在啊，我们把一个法定死的才会知道，才会执着这个问题。那么之前不是谈说，天台讲四种佛，一个是藏教佛、通教佛、别教佛、圆教佛。有一位大哥就讲说，哪有那么多佛？每次我去，他知道我研究过天台，每次就跟我讲这句话。我的第一次我就不讲，第二次我怕他这样一直讲啊，有时候会诽谤到这法师啊。 他不是在讲四种佛，他是因为众生四类所以看佛不一样，不是释迦牟尼佛就一个。比如说你小孩子在看大人，小孩子只能用小孩子的心量去认知大人嘛，所以该怎么看大人就是这样子。可是再慢慢长大一点，他知道大人是怎么样，他有更成熟的东西去认知大人，到他自己也成熟再看大人就不一样。他其实就是大人，他的父母就是一样是父母呢，但小孩子在看他会不一样。所以说我没有差别，但众生不同的时候就有不同。所以他给佛定成这一个阿罗汉的样子，他就不能从十八不共法来看佛，因为他是今天这种认知，他没有认知，所以他没办法看。所以我说不是这样，不是藏教佛跟通教佛有什么差别，因为都是释迦牟尼。但藏教之人啊，声闻之人在看佛，只能从声闻的角度认知到佛的功德就到哪里，他只能认知到一个破果子的佛，但不容易看到一个破法子的佛，这有什么差别？所以你看啊，这个视图有没有差别？每个人所见图图像在哪里？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隐藏的所有视图一面？你现在都有，你现在都有。但我们成就哪种图，就看你如何让这个已经本具的因啊，如何具体成果，是这样。本念佛也是这个道理。好，那我们要看，此即是法身，亦即是如来。那什么叫法身？哦，法身我们这里面有举例，因为它是用等号，就等等等等，那我们就会抽象，所以我只好再引其他的经典，以便能让我们更具体的来了解法身、如来、涅槃。那这样看它中间沟通处在哪里？果上的法是在这里，果上的体它怎么是沟通？所以我们在净土里面经常要观法身，法身这时候的法身和我们现在这里讲的法身可以通，但也不完全。那时候在经典论里面呢，释迦牟尼佛上比如我上会谈这个法身是善法所成的法，是善法功德身。所以在理解这个佛法身的时候，必须借善法的意才能显果的身。所以其实跟前面讲说，我就讲这个，不是讲说我是宝山嘛，宝山就是我含一切宝，我一切宝就是这个山，是不是？前面不是有那个一样的道理嘛？啊，那也一样，就是说这个法界空，以一切清净白法而成，白净法所成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含着。那我们其实要知道，就这个法身的究竟是那个全体法性极灭来论。那因为此极灭性是一切法之所依，所以叫一切白法，所以变成层次事实上不一样。因为法体是极净，那以法体极净相应极应的叫做白净法，所以一切功德都不离此。那所以说我们在修观法身的时候，经常是落在第二个层次，就是一切善法白净法所成功的。那可是我之前谈到，所有白净法之为成为白净，是随分相应实相得为白净法。好，那所以长吉空净土的那个法身是就这个法，就是第一层次最根源第一个层次的白净法。那我们经常在观佛法身的那个净土在观佛法身，观色身完了以后，观法身是观那个白净法所成身。那其实本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但我们在观的时候，就会从哪里观？从六度来观，从四色来观，从种种功德来观佛的法身，是这样。所以，如果你了解的越对功德意越清楚，你观佛就越容易。这就是我们在修学当中，有时候为了让你的心能成型，你要给他那样。我们的心为什么会散？因为资粮不够了，就是东西绑不在一块了，因为绳子太壮了，条件不够，你要多几个柱子 它就困在哪里了。所以那什么方法？就是对佛法身功德越清楚的时候，那个念佛法身的念就能具足了。所以有些人一念念不来，太空洞，就只有沙没有水。那有沙有水，你缺水；有沙有水，你缺石又有没干净。那现在呢？以我所闻法成就，还有我以实修去感应，所以成就，然后其他成就，所以一念就成。所以为什么过去那个那个什么有名延寿禅师啊，很多人念佛啊，念到最后为什么都能具体显现？因为他种种功德，所以他也是因生念佛，但他的因生念佛不一样。对啊，因为他功德啊，所以法身亦即是如来。那这个法身，法身的免除了一切法之颠倒，视之为如来啊。所以如来是这样，如来一定是就法身义来论如来。所以如来即法身，那跟诸佛感应是从法身感应。所以之前我很早很早，那出家一段时间一两年，那时候我自己对佛法有一个心情啊，我们不要讲疑惑，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悟。我因为也是道理的理解，所以我就写了一句话，就说，佛，对了，我怎么跟他讲到？你先我就讲，我说佛法佛身即法身，佛身即法身，法身遍一切啊，恭敬依法，即如供养。就是我那时候，所以我后来这个观念对我来讲，就是一个意思，就是我本来都是到寺庙啊，到哪个地方供养佛嘛。可是你不知道，其实法佛佛身即法身，那法身就遍一切、啊，所以只要恭敬依法，即如供养佛。所以你也可以扫地扫的好像在供养佛，所以周立盘陀学才会扫地真的好玩。就是，其实这个道理现在在这里化解了一点，其实又通了啊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法身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看这个二十五的那个地方啊，就是十一页二十五啊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说。就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讲的啊，尔时夜光传菩萨成佛神力，普观十方，以偈颂曰：十方诸世界一切群生类，普见天人尊清净妙法身，譬如一心地能生种种心，如来一法身出生诸佛身，菩提无二法，亦无有自性，无二净法身，庄严不无限，究竟如虚空，犹如幻化现，功德不可尽，其为诸佛尽。三世一切佛法身心清净，随其所应化，普现妙色身。注意哦，这个道理啊，大家注意一下。这个我一般来讲，在认知它就会啊，养性这个啊，法身心清净啊，随其所应化。哎呀，感应我就用性的嘛，用性就哎呀，佛一定会感应。你只要理解佛是这样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这样。为什么他会起感应？而且他怎么样？还有一个注意，我先把它念完啊，就是随其所应化，普现妙色身，未曾生想念啊，我为如是相啊，未曾想念，他普现妙色身，但未曾生想念，我为如是相，我不生我在。就像我们昨天讲到，哎呀，那个求佛求的阿爸，明天阿爸有时间跟他见个面吧。我不会那么辛苦，要么就这样求的话，他光给你还下来要很短路啊，那太多人念他了啊。所以他怎么样？不生想念啊，我不生想说我是如是相，可是他却能随其所应化，普现妙色。所以原理必要从法界性里面来谈，才谈得到。愿离诸希望， 边，你就希望自然运动的。所以佛不造作，佛一旦起能所，就不能苦应一切，就会有起分别，哪些众生我先度，哪些众生不度，哪些众生度哪些人，他不起这些分别，他应所有当体众生量，实体就当体反应。为什么？众生心量就是佛心量，所以怎么样？真的就是感应道交难思议。我希望大家能清楚这一点。你要跟得到佛的加持，应该从这里。你要得佛的加持，应该从这个角度去得佛加持。所以为什么有人走到哪里都觉得说，常随佛语，佛常摄受啊。对，有时候一自己对这个法安住以后，整个内心即便处在极为寂寞之处，依然不忘。所以这里面就是安波法理，或者六念法里面的念佛。声闻的念佛不是讲很清楚，其实是有，但没有太感觉。因为什么？念佛为什么会笃定？因为如果你是念外佛的话，你就会期待一个外佛。但如果是念法身的话，感应没有离开过。我因以清净意念佛，佛当体显现。所以后来，菩提道师爷我最近讲，最近有谈了一个，他说观佛是观什么？他有两种方式，一个是观想请佛来，一种再过来观什么？观佛变法身，随我所请，随时所现。他说第二种这个来说呢，也就是说我的佛不是说本来这里没有我把它请，而是本来这里有但我没有让它显现。所以我现在本来法佛变一切，但我以恭敬心祈求佛随我所观处示现，也就是说佛本来。我们在这叫他和那个从外来的，从外来的话呢，不符合法界义。就唯本在的，我以我心念他显现，这个话呢更符合法界义。是，所以他这个想法就是，当我们在修学的时候会产生什么？只要我的心够清净，佛从不理我，从不离开我，对，常时摄持我。所以因为佛法身即在我身，所以不妨好，所以不妨好，所以修持这个法的人不妨好。好，他这里接着讲，他说未曾生想念啊，我唯如是相，远离诸希望，自然应众生。再过来，不坏诸法性，亦不着法界，意现种种形，教化众生故，法身非变化，亦非变化，诸法无变化，事件有变化，正量正觉不可量，究竟等法界，深广无碍底啊，言以道息断，一切去道法，如来之实意，流行一切刹，未曾有障碍。所以整个这样的道理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安立的这些可行性啊，是建立在哪？法界性。这个法界性的案例，这个道理才能成熟，这个道理才能成熟。所以他这里谈啊，你看，我们从前面讲，如来一法身啊，能出生啊，你看，譬如一心意啊，能生种种心，一心能生种种心，同时如来一法身能出生诸佛身啊，就是千百亿法身。千百亿化身，那不离无二法，亦无有自性，所以无二净法身啊，无二净法身庄严无不现，随其所应化，它随时都能成就。那究竟如虚空，那以取虚空境，虚空的意象啊，那以虚空当中，虚空因为它无自性，所以随一切色法能，你看。因为有工作基础，所以一切的物可以在虚空里面成型。所以一成型以后，比如说有一个桌子，虚空就成桌子像一个圆的。你看， 你看相应多相应，你拿远的在空中里面就是圆相，所以虚空本无相，所以你圆东西是圆，虚空也圆，所以你有多少量定多少，我不得不定啊。所以你如实感应，完全是就你那个因缘所生，这究竟如虚空，犹如幻化现，功德不能尽，其为诸佛境界啊。所以法身悉清净啊，随其所化啊。所以从我们这里讲到随其所应化啊，然后未曾生想念。那以这样，他说眼离诸希希望，自然应众生。没有一人的希望心而能入众生，自然应众生啊。所以变成是以此解。我们若应该，若站在我们自身来讲，所有的加持到最后是以什么样为根本加持？如果我们现在来讲说，我们经常谈到，今天我是感应，其实本来是当地的，本来是当地的，但因为当你起意想分别的时候，刚好不能相应这个感应，然后感应道家住，完了是你求。你一求还了，我叫做莲花色比丘尼还了见不到，因为他求还了不相应法，不相应法他还了利益。所以法性经里面他也提到那个故事啊，不是让经典不是讲有个就是就不是那个就经典有讲两个比丘嘛，他要去见佛嘛，那一个是碰到命难嘛。那一个说，那我知道幻界啊，那我现在还能见佛吗？那只是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就持戒，因为佛告诉我持戒，所以那个持戒的人就是，他那个幻界的终于维持他的身体去见佛嘛。结果见佛去的时候，那个持戒的已经变天人，已经到了，他那个当人的用走的，现在才到了。他到最后说，佛说你见我，但我没见你，就是你不依法见我，你是以你的五蕴身见我了，你执着五蕴身见我，反而离我了，所以你虽见我，但我没见到你了。啊，那个他虽然说舍生命，但他知依法依戒，所以他成就，所以他反而见到，所以这个佛法的一概的那个精神都是从这里而入。所以当你在求应现的时候，它的应现是，我们如果从实际道理，这个应现的原理从哪里来？从你自心才是真正感应之处，才是真正感应之处。所以你唯有你越能依法实践，这个感应才能下来。为什么？尤其是真正的依法是吧？依那个究竟处的这个道理，这才是真正的依法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他就讲说不坏诸法性，这里面尤其这里面他不坏诸法性，亦不着法界，他有没有坏法性？所以如果如来有来有去就坏法性，是不是？如来到这边啊，那边只好请教，对，像我这样就来到这里，那边就没了，来这里那里没有，来那里那没有，来这里到最后没办法，因为你会得抱着你的身体，又抱着身体，就此生到这里就不在那里生，所以说你会觉得就不圆满。可是如来不是啊，如来度化，他有没有动摇？他没有来去，没有来去，所以没来去才能应化。我知道他忙就忙死了，还自己还能过来，那边就停一下，我待会再回去啊，这样不是，他是遍离解脱。所以真正的起感应之道，众生如果能相应这个道理感应，其实佛早在这里现的啊。所以这个道理很有，不坏诸法性，亦不着法性啊。在应现种种行啊，教化啊众生故，法身非变化，亦非非变化啊。法身本身就极尽来讲非变化，那不变化的意思在哪里？不变化不是相。不是相无变化，是变化当体无变化，就好像说海浪浪在怎么样，浪都不离水性，所以以不离水性讲无变化。所以佛虽有来去， 其实来去都不离法性，所以以法性处无来去，以色众生处有没有来去？有来去。这个从这里来看啊，对，所以他说呢，法身会变化，意非会变化啊。诸法无变化，视线有变化啊。诸法本是空寂啊，那视线有变化，所以正见不可量，究竟等法界啊，深广无碍地，眼已到此端，是不是？对，佛道这样，火如来之实意，流行一切刹，未曾有障碍。所以说，他不以有所取故，所以无障碍。是啊，这就是法身。从这里来谈到这个，从这里来看这个法身的意思啊。所以如来应这个量来显现，对这个华严经的境界啊，非常的殊胜。那华严经的那种世界观呢、啊，现在其实华严的世界观，宗教里面的世界观，以华严的世界观，现在的科学是越来越能接受。因为重重无尽、重重无尽的世界观，那菩萨的广啊，那种世界观所衍生出来这个华严这个经典这个道理啊，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很少接触华严经哦，就有机会你们接触了，很丰富。你不一定要去记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大师华严念过一遍，不过很简单，大家一本一本的啊，你念，你念过。你会看到很多，你好像有都有念过，看到种种殊胜佛境界。你现在的人呢，被很多东西搅和到现在，不知道被去，正法的缘越来越淡哦，很多人真不容易接受。不过有机会你试看看，在一个没有那么挂碍的时候，你不用急，你就一本一本慢慢的。那你也不用光只是急着把它念完，你去思维那里面的道理，入那个境界，啊，入那个不思议境，很有意思哦。好，那这是如此啊。我们前面还有讲啊，这个我们那个记诵下一个记，他讲说涅槃不异火，啊，犹如冷极水，功德不相比，故不异涅槃。那我们现在讲佛是这种就有情嘛，涅槃是一种境界嘛，啊，所以他这里讲说涅槃不异佛，啊，那因为啊，以救佛来讲，他所感受的那个是救他佛本身是以有情而证涅槃啊，这个涅槃就即灭在哪里？就在他所证法，而且甚至我们讲说他当体即是。而他今天是也正如是法，所以这个极灭在哪里？就本来他也是啊，就是生死即涅槃，但佛他在哪里？他一个是正的，他正道，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也是一个，他整体整展现出一个极灭的意的展现。也就是说，即便佛是佛啊，但佛本身跟涅槃有没有冲突？因为我们去注意啊，这里面他这里特选这两个道理是什么道理？因为是能取，一个能取所取，所以涅槃是一个境界，由我来入，所以变成一个能所入。但可是你看，如果就涅槃的极境，我即便是现在啊，是一个在走动的人，他有变化诸世间。但涅槃是极尽一切法啊，可是如来呢，在一切的运作当中，它是不是也相应极尽法？所以涅槃在如来处，如来即涅槃，它没有差别。甚至我们更应该讲，众生也是极涅槃，可是众生不能体证涅槃，对，不一样。所以这就提用那个水即能啊，能就哪里来讲？就水当体来谈，能不离水啊，能不能离水而论能啊？所以涅槃不能离火而谈的啊，火也不能离涅槃而谈，这功德不相比， 所以无一念嘛。那我们来看这个，我们接着还有一个文啊，这个文里面有谈到法界的问题。那我们之前是这里是谈法身，那法界义啊，之前我们在看文的时候引文的，那法界也是如来真嘛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入法界体性经里面啊，有特别谈到这个问题啊。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啊，这里面有几个要我们再起观察的地方。你要怎么讲？儿时师尊告文殊师利童子言，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故事很有意思。你们看，你们会想一下，文殊菩萨这样讲法，你能不能觉得你对这个他这样的说法，你能不能接受的很自然？啊，因为如果你接受不自然，就表示你的东西是分隔的啊。啊，你要分隔的话，就变成这样；你不分隔的话，就变成这样。你看啊，因为这时候是他说，因为世尊跟文殊师利童子在讲话的时候，那个师利好像去找文殊了，找文殊菩萨，那结果发现他不在，后来才知道说，哦，他跑来释迦牟尼这边，所以他跟着来，啊，是这样啊，那你看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很不容易去体会这个道理，不过你一了解很有趣。他说：“文殊师利，自师利口比丘，今在门外，为一天华，独定死路。你让他进来吧。”他说：“啊，是，我去。也只有你最懂得问题的话叫进来。那能不能叫进来？可以的。可是文殊菩萨在这里马上，所以禅宗后来为什么有这种道理？禅宗为什么有时候在寂里面就说：‘哎，你去叫，你要傻傻的去。’他就讲了啊，知道，对吧？知道，你要活得那么大。”像比如说有人啊讲得很解脱，然后一转身，哎，你的袈裟掉了，他就回头，为什么不解脱，连袈裟都放不下，是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禅宗里面，他是用一个情境，用一个情境就直接让你起心。你如果缺少正念，或者你的认知错误，你一定会顺其心，就是嘴巴虽说啊，但认境为真，那个很自然就掉进去。所以有时候要测你也很简单。当然有些人啊，我没有资格，我没有资格这边测。那一个从一个你，如果像我们现在都在学，所以我们本来就不是很能维持一个清净念。但如果一个认为他已经证悟的人，他应该是所见一切经常合一，只有他经常是用一个态度在观察。可是你讲完了，结果对很多事情，既然都还是顺势接法的，对很多地方马上用实际性，就是讲归讲实际性，然后跟你讲，哎，这是什么？比如说那个马祖禅师，不是有一次碰到那个淮海禅师吗？啊，那个淮海禅师，那马祖禅师说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，哎，啊，马淮祖禅师，哇，燕子飞过去了。马祖禅师就把那个鼻子一捏，整个燕子飞过去了。他捏完了以后，他说：“啊，燕子飞过去了。”淮海讲出去，他讲可以。淮海一讲，捏完他就哦，燕子飞过去了。那淮海就好哭啊，痛，就回去在地方哭啊，哭了那一个他的见兄弟就来了。啊，淮兄弟啊，你在那里？你怎么？你想家吗？那为什么哭到那么伤心呢？那淮海禅师就说：“我被老和尚捏鼻子，好痛，痛到心里来。”那这位老兄他很慈悲啊，他就去见那个马祖禅师：“我们那个淮兄弟到底患了什么痛？你这么捏他，他好痛，他一直哭呢。”啊，他很慈悲，他就真的也很老婆亲切了，就过来了。马祖禅师，马祖说：“他知道了。”他知道，那这个就很忙，又回去了。那就看到淮海禅师在笑，说：“这哈，这下子，这……”结果到最后，人家两头没事，就那个无聊人了。你知道，那没事。结果到最后才知道说，因为那就是一个境嘛。你今天，我可以讲， 验证回过去，但你不能讲，因为你是以直取心而说。那我讲验证回过去，我是从另外一个觉悟的心来看。所以当你以这种以持有燕子跟龟的动作的之间拿着虚空相，你落入这个境的，所以他就这样跟他点点出来。所以在很多地方，其实你用讲的和我实际，因为你在你如果心是平等的，是智慧的，你看一切境都是这样，并不是要让你说去否定燕子回过去。但我很清楚知道你已经掉进去了，你掉进去跟一个觉悟者在讲是不同的啊。所以他就讲这样，所以禅宗经常应用这种方式在测验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境界不知道啊，就是谈你几句啊，大概就知道你是用什么来定位自己，下来你就出来了啊。好，那再过来就是说，我们来看这个接着是怎么样。他就说你那三心乃精华，那世尊他就世尊说，若以舍利活计，若法界计啊，世尊此二计，其有在内啊，在外若中间两也。因为你让他进来，那进来当然一个是在外，而我们在内。那所以说这样的话，那请问那舍利佛的法界性跟我们内的法界性有没有差别？如果有差别，才会有那里有这里没有，这里有那里没有，才会从那里移进来嘛。啊，如果都一样，那我那我这边虚空跟那边虚空，把那个虚空移进来一下，反正就先把那一块虚空的再切进来放，反正切进来那就掉了一个虚空。那如果虚空拿掉，那是什么空法？我搞不清楚。法界性，所以说是叫 A 跟文殊菩萨马上就问说，若以舍利佛计，就舍利佛这个法跟法界性，它到底是十二计是有差别吗？好，而内外啊，这个他是说，就是舍利佛计跟舍利佛计，那法界计跟法界计，啊，两个不同计的话，才会你现在讲的道理来讲得通吗？啊，你叫我去请他到哪里？啊，如果他本来就在里面，我为什么请他呢？那我们本来在外面，他也不用进来，他为什么要能进来？好，那像我们来讲说啊，一教奉行，结果他进来。这些老实人有时候碰到这种老实人啊，我也很难说下一次的话啊，好吧，既然请进来就算了。对，所以我上次不是讲说，就我现在维摩诘居士生病啊，他只要去看病啊，人家很多阿罗汉都不去，那很多菩萨都不敢去，就我们这些很白目的说，你们这些人不花钱我去，这大家都叫做，对，可能我们好不容易都努力安排，希望维持菩萨接着演戏，我们角色都排好。中间跑出一个天罡星，中间跑出一个程咬金，哇，这下子什么都乱得套了。哎，说你看，人家文殊菩萨就能是这样的事情。大家讲，我也不也啊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没有差别啊。文殊师利言：世尊，言实际者，亦非实际；如是计，非计，无内无外，不改不惧。世尊。三好舍利佛计即是实际，舍利佛戒即是法戒。师尊，然此法戒无出无入，不来不去，其三好舍利佛从何处来，当入何所？实际就是所谓实际，就亦非实际，就是不是一个实际体啊，就是简单来讲，亦非实际。如果执着一个实际，实际就是现实的意思，执着一个实际就不是真实际，因为简单来讲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寂灭性。如是寂非寂啊，这样的寂也不是寂，没有内外啊，这才叫实际啊，无内无外，不来不去啊，至尊。那你要舍利佛寂跟就是实际啊，舍利佛寂就是实际啊，舍利佛戒就是法戒啊。那男子法戒本来没有出，没有入，没有来，没有去，那其舍利佛那怎么来？他也没跟我有趣，他跟我们也没有差别，他怎么来怎么去，对不对？好， 所以就是说不来不去啊，就当入何所，他从哪里来？因为法界性本来就是啊无处不是啊，无处不是，本不动不摇啊，那你怎么还要谈来去啊？我言文殊师利，若我在内共生闻闻啊闻语论，如在于外而不听入，如意岂不生苦恼也？我就是说，假如就我就跟他讲，如果我跟一群人在上课啊，你不能不请你进来，你会不会生苦恼啊？比如说话呀，因为像我们来讲，因为都请他们不请我，对不对？那他就是对我有什么分别啊？难道他说如果这样，你会不会起苦恼？当然我也知道，文殊菩萨还都爱起苦恼，就麻烦了啊。不过他就讲说，你会起苦恼，那文殊师日眼不也是不啊？不会，可以故，世尊，凡所说法不离法界，如来说法即是法界，法界即是如来。啊，说法界如法界，言法言说界无二啊，无二别啊，那就是无二别无所有，明者说者。此等皆不离法界，世尊以是故故，以是义故，我不苦恼。为什么？我也没离开过，内外我就在你们里面了。哎，啊，我不苦恼，世尊。若我恒沙恒河沙劫等，不来自世尊说法所啊，我实不生哀乐，亦不生忧恼。非故，若有二者，即生忧恼。法界无二，故无恼也。所以那个舍利弗啊，有一个叫我那个有一个比较名字王，有一个舍利弗，舍利弗也是他母亲过世，他过世的时候有一个比较，故意要刺激舍利弗。舍利弗啊，听说你妈妈死了，而且死了以后，他周边人都离开了，这个整个环境都变了。他在讲说，那舍利弗你会不会伤心？舍利弗不会。啊，他那个比丘，因为他自己不就是故意装的，他其实很伤心，故意装的。可是舍利弗一看，没有，我不伤心。啊，然后就有人说，你世间最爱的谁？世尊。那世尊走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不会，不是我病看我不会啊，他绝对不虚假，为什么？就想这样，他没来没去没失没得没失，我伤心的。对他那个，他说我敬爱归敬爱，敬爱是用一种法的恭敬，那跟我用爱起心不同啊。所以他没，我在他，所以那个比丘就故意要刺激舍利弗，舍利弗怎么不会？所以以释迦都快毁掉的时候，世尊走在其中，阿难是痛哭失声啊，大哭大叫，我如山不起，不起心，因为他讲一句话，我常观空故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他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若有二者，即生忧恼，法界无二，故无恼也。所以他后来在谈这个这种用一个故事啊，用一个故事，所以文化起来就比较亲切。他用一个实际例子在启观他，用一个实际的一个类似的教育，就是当你如果能入这个法界性的时候，其实佛的法界所生一切法本遍法界性，所以说法界性如是如是的话，我更不另外求啊。我即便是我。若我恒沙，若恒河沙劫等，不来自世尊说法所，我没有到，我也没觉得怎么样。但我们像现在，如果以我们来讲，当然要亲近善知识。但他对他来讲说，我从来没离开过我。所以在文殊菩萨的立场来讲，说我没离开过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。